沃尔特吉尼斯第一男爵莫伊恩的暗杀，巴勒斯坦冲突的转折点。1944年11月6日，开罗街头成为了一场令人震惊的政治暴力事件的舞台，其影响波及整个中东及更远地区。英国中东驻捷大臣沃尔特·爱德华·吉尼斯第一男爵莫伊恩被犹太激进组织莱西又称斯特恩邦的两名成员暗杀。这一大胆行动不仅夺去了一位杰出英国政治家的生命，还破坏了建立犹太国家的潜在路径，加剧了巴勒斯坦早已动荡的冲突。莫伊恩勋爵的暗杀仍是英国殖民政策、锡安主义激进运动以及争夺巴勒斯坦控制权斗争历史上的关键时刻。人物：沃尔特·吉尼斯，第一男爵莫伊恩。沃尔特·爱德华·吉尼斯于1880年3月29日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是第一艾维伯爵爱德华·吉尼斯的第三个儿子，继承了富有且具影响力的盎格鲁·爱尔兰吉尼斯酿酒家族的财富。在伊顿公学接受教育期间，他以 POP 社团领袖和赛艇队长身份崭露头角。吉尼斯打造了多方面的职业生涯，涵盖军人、政治家、商人和业余人类学家。家族约300万英镑的财富为他提供了优越的生活，但他被描述为聪明、严谨且对公共服务充满热情。吉尼斯的军事生涯起步较早，曾自愿参加第二次布尔战争，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在埃及、加利波利和法国的战役中表现英勇，获颁杰出服务勋章 DSO 及附加条。他的政治生涯同样出色，从1907年至1931年担任伯里圣埃德蒙兹的保守党议员，历任财政部财务秘书和农业渔业大臣。1932年被封为莫伊恩男爵，晋升贵族，成为温斯顿·丘吉尔的亲密盟友，与之共同担忧1930年代纳粹德国的崛起。到1944年，莫伊恩被任命为中东驻捷大臣，置身于战时英国战略的核心，负责一个因石油资源和地缘政治重要性而至关重要的地区。他以开罗为基地，管理从利比亚到伊朗的广阔领土，而巴勒斯坦未来问题成为其职责的重中之重。背景：巴勒斯坦与锡安主义斗争。1940年代初是英国托管巴勒斯坦紧张局势加剧的时期。自1917年起负责管理该地区的英国，面临来自犹太和阿拉伯社区的矛盾诉求。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承诺为犹太人建立民族家园，但1939年的白皮书限制了犹太移民和土地购买，优先考虑阿拉伯利益，以在二战期间维持地区稳定。这一政策激怒了锡安主义团体，他们视之为背叛，尤其是在欧洲犹太难民逃离纳粹迫害的背景下。在众多锡安主义派系中，莱西最为激进。由亚伯拉罕·亚伊尔·斯特恩于1940年创立的莱西脱离了更大的伊尔共组织，拒绝与英国合作，主张通过暴力抵抗来确保犹太国家的建立。莱西将英国官员视为占领者，针对像莫伊恩这样被认为负责实施限制犹太移民和建国政策的人物。莫伊恩对巴勒斯坦的立场较为复杂，与中东大多数英国官员反对将巴勒斯坦分割为犹太和阿拉伯国家不同，莫伊恩支持1943年11月英国内阁委员会提出的计划。该计划呼应了1937年皮尔委员会的建议，设想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一个小型英国控制区和一个融入更大阿拉伯联邦的阿拉伯国家。该计划于1944年1月获得原则性批准，并计划在莫伊恩遇刺当周获得内阁最终批准。他对分治和犹太国家的支持使他在同僚中显得独特，但也成为莱西的目标，后者错误地将他描绘成阻碍其目标的反锡安主义者。暗杀，精心策划的袭击。1944年11月6日下午早些时候，莫伊恩在工作一天后返回开罗住所。在他家附近等待的是莱西的两名成员埃利亚胡·贝特祖里和埃利亚胡·哈基姆，他们精心策划了这次暗杀。当载有莫伊恩、司机下士阿瑟·富勒、秘书多罗西·奥斯蒙德和副官安德鲁·修斯·昂斯洛少校的汽车停下时，袭击者迅速行动。贝特祖里朝富勒胸部开枪，当场将其击毙。哈基姆打开车门，朝莫伊恩连开三枪。第一颗子弹击中莫伊恩的颈部，第二颗穿透腹部，损伤重要器官，第三颗擦过手指和胸部，造成轻伤。 莫伊恩被紧急送往医院，外科医生奋力抢救，但他于当晚8:40因伤势过重去世。凶手试图逃跑，但很快被一名听到枪声的埃及警察逮捕。这次袭击并非临时起意。莱西自1941年起就考虑袭击英国驻捷大臣，最初认为莫伊恩的前任理查德·凯西不合适，因为他是澳大利亚人。1944年莫伊恩上任后，成为莱西能接触到的最高级别英国官员，象征着英国在巴勒斯坦的政策。后果、冲击波与影响。暗杀事件在巴勒斯坦、英国和国际社会引发了强烈震动。在伦敦，莫伊恩的密友温斯顿·丘吉尔深受打击，他谴责这起暗杀为可憎的忘恩负义行为，并在1944年11月17日的下议院演讲中暗示可能重新考虑其长期支持锡安主义的立场，称刺客手枪的硝烟无法决定政策。丘吉尔的个人悲痛转化为强硬态度，他敦促处决贝特祖里和哈基姆，警告不要屈服于锡安主义和美国犹太团体的宽大压力。两人被埃及法庭审判定罪，并于1945年3月23日被绞死。政治影响深远，莫伊恩支持的分治计划在其死后立即被搁置，未能重启。其继任者爱德华·格里格爵士反对分治，与中东英国官员的主流意见一致。历史学家如伯纳德·瓦瑟斯坦和耶胡达·波拉特认为，莫伊恩的暗杀可能推迟了犹太国家的建立，因为分治计划为战后建国提供了可行框架。伦敦《泰晤士报》援引国土报哀叹，刺客通过这一单一可憎罪行，对三代犹太先驱者建立的基业造成了超乎想象的破坏。在巴勒斯坦，暗杀加剧了分裂。温和派犹太领导人谴责莱西的行动，担心这会损害锡安主义事业，而莱西的宣传则为暗杀辩护，错误指责莫伊恩反犹并对犹太人的苦难负责。一个持续但被驳斥的说法被历史学家布鲁斯·霍夫曼否认，该说法称莫伊恩拒绝了在大屠杀期间拯救匈牙利犹太人的提议。1944年4月，犹太匈牙利援助与救援委员会的乔尔·布兰德提出了阿道夫·艾希曼的血换卡车提议，以释放多达100万犹太人为代价换取10000辆卡车。布兰德声称一名未具名的英国官员常被错误归于莫伊恩，回应道，我能拿100万犹太人做什么？历史学家澄清，莫伊恩并未直接参与，提议被拒是出于盟军更广泛的战略考量。遗产与解读。莫伊恩的暗杀标志着巴勒斯坦冲突的关键转折点，加速了英国于1948年最终退出托管地以及随后以色列的建立。它凸显了莱西等锡安主义团体的激进倾向，其领导人包括未来的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和梅纳赫姆·贝金，辩称此类行动是驱逐英国统治的必要手段。莫伊恩本人仍是一个复杂的形象。对一些人来说，他是寻求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妥协的务实政治家，对其他人而言，他是英国帝国主义的象征。他的人类学观点，主张种族混合群体优于纯种，在当时是进步的，但被莱西误解，后者将其在上议院的言论歪曲为反犹。暗杀还使英国与锡安主义运动的关系紧张。丘吉尔在1944年之后对犹太事务的冷淡态度反映了英国更广泛的幻灭感，因为巴勒斯坦的暴力活动加剧。对埃及人来说，这一事件是反殖民情绪的时刻，一些人将刺客视为抵抗英国统治的英雄，尽管埃及政府全力配合调查。结论：沃尔特·吉尼斯，第一男爵莫伊恩的暗杀不仅仅是一名英国官员的谋杀，它是一个改变巴勒斯坦冲突轨迹的催化剂。通过消灭分治的关键支持者，莱西的行动无意中推迟了他们所追求的犹太建国，同时加剧了英国与锡安主义者的紧张关系。莫伊恩的一生以服务、财富和对动荡地区的细腻处理为标志，却以悲剧告终，留下了与20世纪最持久冲突之一交织的遗产。他的死亡是一个严峻的提醒，个体暴力行为如何重塑历史进程，往往以肇事者从未预料的方式。